痴心的小姐红月娥看上了罗章，疆场上以身相许，并且约定了晚上三更天咱们两个不见不散。罗章假意迎亲，回到连营做好攻城准备。他告诉尉迟江、尉迟海游至城通，三更天务必要攻打对松关。你干嘛去？你甭管我，我到山环呢稳住红月娥，只要他不参战，这座城好拿。就这样，他自己顶盔挂甲，带着兵刃，悄悄离开连营，就来到了山湾这。这是二更已过，他着急呀，因为心里有事，觉得时间过得慢，左等也不见红月娥，右等也不见，怎么回事呢？书中暗表，白天呢，他和罗章分手之后，回到城里，到书房见他父亲，他父亲埋怨他，说：“孩子，你个女孩家出什么战呢？你别看呢，那罗章抽了我一枪杆儿，没事，我没伤着，我可以败中取胜。再者说，我再没本事，我也不能让女孩子出马呀。现在看，大唐朝没有能人呢，一帮娃娃兵，我一刀一个都把他们杀了。红月娥两个哥哥呢？”也在一旁抽火，这姑娘就不敢说呀，爹，你先关投降吧。更主要的，她没有得到罗章的准信，这姑娘就回到旧楼，摘盔卸甲，洗漱已毕，吃点晚饭，心里有事不敢睡觉。不到二更她就出来了，等到二更天到在南城门这，没带丫鬟没带兵啊，军兵开城哟。小姐，您干嘛去？我巡城去。您自己去呀？嗨，有机密大事我去办，不要言语，一会儿就回来，给我留城门。哎，元帅的女儿要出城，谁敢拦呢？放她出去。就这样，很快来到山环这。这阵啊，天呐，晴了，方才这阴天。此时满天星斗，一钩儿斜月，山风吹来，觉得一阵凉爽。这姑娘来到了白天相约的地方，一看没有罗章，哎，哪去了呢？她进耳听了听，远处慌啷慌啷慌啷有銮铃声，哦，在里边呢。她提马又走出半里多地，哎，前面有人吗？啊，有啊，你可是红小姐哟，罗将军。哎呀，姑娘这高兴啊，想不到他真等我呢。此时姑娘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这是天黑，要是白天能看见，姑娘两颊绯红啊。很快来到罗章的近前，将军你多等了。罗章想来了就好，可是不能在这说话，这块离他关城太近，如果程通等人取宽城，喊杀之声叫他听见，他催马出去去增援对松关，我还拦不住他，他本领比我大，得了，我呀领他往前去。哎，红小姐，咱们往山里走走好不好？好啊，就这俩人并马而行，说些不相干的话。什么话呢？张家长李家短，三个蛤蟆六个眼，是这个吗？不知道，反总之说一些跟打仗无关的事。要走出十多里地了，到三更天了，罗章想大概那边打起来了，这就不要紧了。红月娥说，哎，罗将军，见你们元帅你说没说呀？我们愿意县官投降，他收不收啊？哎，当然收了，县官投降哪能不同意呢？那么你父亲愿不愿把关城交给我们呢？哎呀，我还没有跟父兄说呢。哎，你怎么不说呢？我没听着你准信儿，我不敢跟他们说呀。如果我说完了，你们那边不收我们， 我不成里外不够人了吗？哎，你看这多耽误事啊。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？嗯，这么办，我马上回城跟我父兄说一下，然后呢城头挑起你们大唐的旗为号。等等，别着急，咱们再溜达溜。俩人骑着马继续往前去，离城越来越远。姑娘觉得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就看罗章说话呀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挨不上边，跟刚才说的不一样。哎，罗将军，天不早了，我回去吧。忙什么呢？夜大长的，咱们再说说。又继续往前走，突然耳边传来阵阵的喊声。嗯，我怎么听见有喊杀声音呢？是不是对松关打仗了？不会吧，不能，半夜三更都睡觉，哪能打仗？走走走走走走，不对，你送我回关吧，我得回去，离关城太远了，我父亲要知道该生气了。哎，你不要投降吗？既然要投降，怕他生什么气？你跟我走怕什么？不行不行，咱们得回去。三更早就过了，好，那咱就往回走。罗章一想，往回走，我怎么能一枪要他命呢？现在城拿下来没拿下来？书中暗表，这座城正在激战之中。怎么回事？原来尉迟江、尉迟海带着赤虎、程同、小游志这3000人二更出发，不到三更天就来到了城下。守城的军卒看见了，那个年代就是城头挂点气死风的纱灯，照得很近呢、啊。到切近才能看见，干什么的？再往前走，我们开弓放箭了。因为罗章告诉了游志、程通从南门攻。尉迟江说：“军兵，你们洪小姐叫你们开城，我们到关里头去见老元帅。”谁？洪月娥。军兵听见没开城，为什么？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呀、啊，你必须有将令啊，老元帅没将令，来着伙人就要开城，能开吗？不行，你们站住，我们给元帅送信去，回来再说。送啊啥信儿啊？给我攻啊城啊。城同一好，军兵大喊一声，杀呀。3000人想从天而降，前边是盾牌手啊，就是藤牌手挡敌人弓箭，养活着后边带着云梯呀、啊，噔噔噔噔，很快就来到护城河的对岸，上边啪啪啪一射箭，军兵有盾牌挡着凋零箭，把这个云梯夸架在护城河上，十几个云梯架好，那边20-30个云梯噔噔噔的过去，然后把云梯立起来，开始爬城。城头没有打仗的准备，那才几个人呢？眼看这伙人很快就上了城头，一个跟小老虎一样啊，嘁了咔嚓杀几个愚者，四散逃奔，顺着城马道下来，很快杀了守城的军卒，开关落锁。这3000人一冲一杀，再一着火，城里立刻可就乱了，喊杀连天，火光冲天。红月娥看见了火光，不好，罗将军，城池出事了，咱俩回去吧。啊，那好，那走吧。红月娥藏了个心眼儿，叫罗章在前边走，他在后边跟着。罗章一想，叫我在前边走，我就压路，怎么呢？我挡着你，你别过去，再挡一会儿，城池彻底落在我们手，你回去也就晚了。姑娘心里着急啊，走着走着一踢战马，他窜过去了，窜到了前边。罗章一看，行了，丫头啊，你背后没长眼睛，我给你一枪吧。他悄悄拿起大枪，猛然间扑棱一抖，唰就扎过去了。那也就是红月娥，一般人这一枪就要命。红月娥听见后边这么一声啊，急忙一个大斜针呢，刺棱，枪走空了。枪一走空， 紧跟着罗章唰又一下子，把姑娘吓得急忙来一个蹬里藏身，右脚一甩蹬，啪腿拿过来，身子就挨在了马肚子旁，手抠着铁锅梁，这才没被打着。等他枪过去翻身上马，一学马头，罗章你干什么？丫头你可真命大呀，我这两枪你没躲开呀。行，该着你不死。哟，姓罗的，你这是何意？是何意？你想嫁给我？我不要你。你可真是脸太大了，自古儿女亲是父母做主，有媒妁之言，一无媒人，二无父母做主，你亲自许亲呢、啊、我替你害臊啊，呸，就这几句话姑娘没气死，霎时颜色更变，手都哆嗦了。姓罗的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们这种风俗，没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媒妁之言，父母做主啊，只要是自己乐意就可以成婚。我愿意许给你，是敬佩你们老罗家是英雄，又因为大唐朝和我们哈密国交战这个事儿怪我们的元帅，所以愿意以身相许。想不到你暗下毒手，不但暗下毒手，告诉你实话吧，对松关都丢了
啊，
城池落在你们手了。对对呀、啊、我在这稳军记36计里有这一条，我把你稳在这儿，我那先锋营的3000人去取对松关，不但关城得到手了，你爹和你哥哥你娘都叫我们给杀了，剩你一个人，你活个什么劲儿啊？干脆你自尽得了。你说这小伙多坏，他知道红月娥性如烈火，他这么一说，姑娘一自尽，那我多省事儿。哪知红月娥呀，这阵儿头脑挺清醒，姓罗的，你太缺德了，应不应亲小事，好不应该骗我，你办出这种事，你缺德作损，身为武将者你不怕遭报呀？好好好，我死我也把你杀了，你看刀，搂头就劈呀、啊！姑娘这回是一点也不爱罗章了，玩命了，真玩命。罗章不行，一看不好，吓得拨马就跑，姑娘玩命的追，很快追出山环，追出山环他一想，我还到对松关看看，你别看那么说，我不知道父亲怎么样啊。就这样他气了罗章，奔对松关跑。罗章一看那不行，你要到城里解围怎么办呢？他随后又追，丫头哪里一走他又追来了，追上了红月娥。红月娥没办法，跟他乒乓乒乓又打一阵，罗章不行，扭头又跑，姑娘也不追，继续奔对松关，走走打打，打打停停，反正这么事儿。罗章就想把他钳制住，叫弟兄们得城。此时天光大亮，离城不远了。红月娥闪目往城头一看呀，当时吓得差点晕过去。怎么，城头上已经不见西凉哈密国的旗号，换成大唐的旗了。哎呀，城丢了，也不知我父亲我哥哥怎么样，我的母亲如何，家里那么多人呢。姓罗的，真是小白脸没好心眼，你可把我坑哭了，我非要你命不可呀。催马就追，很快追上，俩再打交手，罗章真不行，行了，城池我们也得过来了，首功我也算立了，我呀快跑吧。往哪儿跑？一是往元帅连营，离这地方还有个20-30里地，再就是往城里跑，甭管怎么地，城里头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。可是想往这两个地方跑，姑娘不让，姑娘大刀一横，说什么也要罗章的性命。 姑娘一边打一边哭啊，罗章啊，你可把我坑哭了，爹呀，哥哥，你们现在怎么样了？罗章这阵儿也觉得不怎么地儿，我这招啊出的不怎么样，嗨，事已至此，认了，不得下关城了吗？就行，啪，一抽马的乌叉骨。罗章这匹马是宝马良驹，不让打呀，打狠了。这匹马稀溜声暴叫，尾巴一脚一塌腰啊，跑下去了。罗章一看不好，这匹马打惊了，吓得他把大枪一挂，扣住铁锅梁，胖关头身子往下一伏，把眼睛一闭，你爱哪哪跑吧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要直溜溜的坐在马上，就须得先到地下呀。姑娘在后边随后就追，姓罗的，上天我追你凌霄殿，入地追到水镜宫，你就是到耗子窟窿里，我也把你掏出来，把你碎尸万段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想着这，一打自己这战马是随后就追去了，这两匹马像箭打着一样。这罗章急的呀，趴在了马鞍桥上，这匹马蹄跳跑跑，浑浑暴叫，是玩了命的往前冲，可把罗章吓坏了，也怕把自己摔到马下，急忙抠住铁锅梁，胖关头把身子扶在马背上，把眼睛一闭，心想你爱往哪跑往哪跑吧。就觉得耳边风声呼呼在响，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啊，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，跑了多少时间呢、啊。这匹马累得实在不行了，这才放慢脚步，渐渐的站下。罗章这才坐起身来，往周围看了看，哟，把他吓一跳，怎么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连一个行人也没有，这地呀、啊、是沙石地，非常平坦，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，远处有山，这什么地方、啊、天色可不早了，那现在钟点说在下午三四点钟。哎呀，对松关怎么样？红月娥在哪儿？不行，我不能在这等着，如果这丫头要追上我，常言说得好，一夫舍命万夫难敌，我还得走。往哪儿去呢？我能遇见个人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，我好回连营，或者到对松关呢。对，快走，马上加鞭继续往前跑。这匹马跑不动，不但他跑不动，罗章啊饿的是前腔贴后腔，口干舌燥，嗓子眼要冒烟了。打昨天半夜二更天离开营盘，直到现在水米未沾唇，他能不饿吗？马也没得饱草饱料，也受不了了，但是为了活命只可走吧。他继续往前去，前边是座高山，山上边有人家，他一想我找个人家问我路，哪知道刚往前去就盯着哭嚓的一声，离人带马掉进陷马坑，可把罗章摔坏了，差点昏过去。紧跟着有人喊抓住了抓住了，呼啦窜出有三十多名喽啰兵，都是头上青色绢帕罩头，搓打麻花扣，浑身穿青挂皂，腰系大带，下边斑尖鱼鳞洒鞋，有的拿着双手袋，有的拿着斩马刀，前边有人拿着挠钩套索，高喊抓住了抓住了，嘿，往哪儿跑不好，你怎么往这儿钻呢？你给我下来不。有的把套索扒着一套，干嘛往上搭战马，然后用挠钩搭住了罗通的衣服，一二三八拽上来往地下一甩，几个大汉过去用脚一蹬，别动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他捆上了，往上一提了，站起来吧。随后又把大枪给捡上来，挂在德胜沟鸟船上，幸喜这个坑是净坑， 怎么叫靖康呢？里边没有尖刀子、铁蒺藜之类的，没有把人扎伤，但是摔着一下子够重了。喽啰兵看了看罗章，哟，嘿，有盔有甲，得了，这盔呀、啊，你也别带，拿这个摘下来，瓦柳子搭了下来。你说你上哪儿藏不好，干嘛上这儿来？走走，上山，推推搡搡来到了山寨，很快来到聚义大厅门外。等着啊，我们往里送信。时辰不大，有人出来了，走走走走，推到大厅里。哎，我说小伙子，上边坐的是我家寨主磕头。罗章把法器往后一甩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对面虎皮高脚椅上坐这位老者，50上下岁，上中等身材，体格特别壮，紫微微一张脸庞，两道浓眉斜入天苍额角，一对大目二目有神，高鼻梁，四字阔口，海下花白胡须，黑的多，白的少，头戴六楞状帽，上边有绒球，身穿短靠，是绛紫色的，胸雷狮子畔，腰及大带，下身桌子挡着看不见，闪劈一剑，紫缎子的开场，肋下悬刀。一看这个人倒是一团的正气。罗章来到里边，立而不跪。楼兵说：“跪下，你找着挨揍呢。”刚要踹他，老寨主说：“慢，不跪不跪吧，小将军，看你这身打扮是武将，你怎么窥探我的高山呢？”罗章说：“谁看你们高山来了？我哪有那闲工夫？我是打此地路过，不慎掉入你们炫马坑，咬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皱皱眉头，非为英雄。”娃娃呀，你倒是挺有骨气，可是你真叫我杀了你，值得吗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难道不敢留名姓吗？大英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姓罗，单字名章，是大唐营战将，是三路元帅的前仆正印先锋啊！我打定人，你知道吗？扫北王罗通，你认识吗？那是我的父亲。哦，越国公罗成是我的祖父啊！老寨主闻听，又惊又喜呀，急忙站了起来。哎呀，罗公子多有得罪呀、啊！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。下回接着说。